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7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美国神韵交响乐团三度莅临台湾，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美国神韵交响乐团三度莅临台湾。2018年9月12日，美国神韵交响乐团三度莅临台湾，于9月13日至27日，在15天里环岛巡回演出10个城市，共12场演出，让15000多名台湾观众有机会就近领赏精彩绝伦的演奏。此前，台湾政要包含16位县市长、13位议会议长等相继发出褒奖贺词迎接。观众们翘首期待一场重现5000文明之音的古典音乐盛会。台中市长林佳龙盛赞神韵交响乐团，结合东西方文化艺术底蕴，将古老中国音乐的旋律为经，以西方管弦乐为纬，展现独树一格的原创歌曲及触人心弦的艺术体验。林佳龙更将神韵艺术家的演奏誉为天籁之音，一文之光。9月13日晚间，神韵交响乐团首场在台湾艺术最高殿堂台北国家音乐厅演出，现场座无虚席，音乐厅内聚集了中外台海两岸各地乐迷，包括各国使节、政商名流、音乐艺术界等观众皆纷至沓来前来领赏，赞叹神韵中西音乐合璧的壮观表现，为音乐带来新的里程碑。观众席上如雷鸣般的鼓掌声和经久不息的再来一曲的呼声不断。中华全球艺术文创协会副秘书长陈宇峰说，神韵交响乐在音乐史上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它能把中西音乐这样和谐的结合在一起，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我觉得它的音符让人感受到心情的安宁与祥和，随着音乐的起伏会想到你最初的本性，给人一种正向的能量。教廷驻华大使高德龙蒙席观赏神韵交响乐团在台北国家音乐厅的演出，有万邦来朝的感动。他说，很多东西方音乐都是歌颂神的，而且让人感受到来自精神层面的信息。我相信这些音乐家也有同样的神圣体验，我也深深感受到他们所传递的信息。
下面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真善忍国际美展9月3日到10月6日在拉脱维亚雷泽克内科技学院举办，深受当地政要的支持。出席开幕式的嘉宾包括国会议员、雷泽克内市议会议员、中央图书馆 和其他城市的官员，以及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等。副校长斯特罗德在开幕式上说，我希望不仅我们的学生们能从画展中受益，整个维泽克内市和全社会都能从中受益。艺术展让我们与世界相连，虽然我们日常生活中不会每天都接触这些事，但绝对会与我们有关。斯特罗德说，画展不会让任何人无动于衷，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展览。他认为那些画作在修补宇宙，每次欣赏画作他都会发现更多的细节。他表示，过去就听说过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如何反迫害，他希望迫害能够停止。国会议员尤里斯·维拉姆斯说，虽然迫害看起来离我们很远，但我们不应该视若无睹，要忍要善，同时要有责任心。他说，画展展现了发生在中国的暴行，也展现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真理。他希望生活在西方的人，包括政治家和艺术家们，能更多地关注此事。著名艺术家弗拉迪斯拉夫·帕尔教授被纯净的画作和内涵所震撼。他说，虽然迫害仍在持续，但画展让人看到希望。他说，这个展览真的很吸引人，不会让任何人无动于衷。
随着法轮功红传世界，西方社会越来越了解法轮功。近日，德国律嫩市官方网页上介绍了法轮功，推荐市民尝试这个来自东方的气功。从去年夏季，法轮功学员每周日在城市中心的绿波公园向市民免费教功。9月15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杜塞尔多夫市中心从地铁站通往中国节的必经之路上设立了真相点。很多中国游客也被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点吸引，不时有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每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乌克兰日托米尔市城市建立纪念日。2018年的纪念日庆祝期间，乌克兰基辅市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学员，利用周末休息日前往日托米尔市传递大法福音。该市信息港以题为《城市纪念日日托米尔市人结识真善忍》的文章报道了法轮功。报道比较详细介绍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
加拿大环球邮报9月12日报道中共法庭非法庭审孙倩。报道说，孙倩是加拿大公民，渥太华对此案格外关注。在外界压力下，中共当局答应进行公开庭审，加拿大外交官被允许参加。但是环球邮报记者被禁止入内，欧洲大使馆的代表也被禁止入内。他的母亲李云秀说，在法庭上，孙倩说他案件的所有要素和程序都是非法的，他相信修炼法轮功是合法合理的。李云秀说，看到我的女儿被拘禁，所有这一切都让我痛苦，让我非常非常伤心。
9月15日，美国费城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费城中国城举办了讲真相活动。当天，他们以真相横幅、发言和发放真相资料等形式，向中外游人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惨无人道的迫害。约翰·帕森斯和太太苏珊立即在反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了字。约翰说，信仰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中共剥夺了人们的信仰和快乐，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更是骇人听闻，这是纳粹的暴行，绝对的恐怖至极。他感谢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活动让他知道了中共迫害法轮功一事。他说，听到法轮功被迫害我很伤心，所有美国人都应该知道这件事情，现在我知道了。苏珊接着说，人们有权拥有自己的梦想和信仰，政府无权干涉，活摘器官恐怖至极，让我非常难受。 我们要为那些不能为自己的权利抗争的人而抗争。费城的郑先生当天路过中国城，他说自己在香港出生长大，中共从来不尊重人权，香港政府受到中共的控制也打压法轮功，香港沦落到这一步已经没有希望了。你们的活动很有意义，告诉不明真相的人，让他们了解真相，就靠你们讲真相，中国才有希望。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法轮功学员张仁光、王尚杰、韩建海于9月6日被劫持到辽宁省新入监监狱。张仁光男62岁被沙河口区法院非法判9年半，王尚杰男60岁被非法判8年，韩建海男51岁被非法判8年。张仁光、王尚杰、韩建海、李静波于2017年6月在市内小区逐楼逐户发送法轮大法真相资料时被盯梢，分别被国保和民权派出所绑架。
辽宁鞍山市海城市法轮功学员刘宗雪于2018年1月5日在探视母亲及姐姐时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他的外甥女祝小婷虽然不是法轮功学员，但因维护老姨也被警察绑架。目前刘宗雪和外甥女二人已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51岁的刘宗雪被非法判刑4年，25岁的祝小婷遭诬判3年半。
河南省三位女法轮功学员被南阳市中级法院于2018年9月6日非法在南召县法院一楼办公室开庭。王艳青72岁被诬判3年，赵怀英53岁被诬判3年，郑华50多岁被诬判3年缓4年。只因一本新年台历，河南商丘睢阳区法院8月10日一审非法判决法轮功学员黄秀兰4年徒刑，并勒索罚金5000元。
陕西礼泉县法轮功学员李美化与她丈夫袁玉龙以及李静、穆明武、梁德春、苟小平6人被陕水县法院非法判刑，其中李美化3年6个月及她丈夫袁玉龙3年，勒索罚金10000多人民币，其余人8到16个月。9月9日李美化被劫持往西安女子监狱迫害，丈夫袁玉龙被劫持到陕西渭南监狱迫害。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018年9月的第二个周末，德国南部巴伐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了诺马克市的儿童节。活动的嘉宾政治家和大人孩子亲身体验了法轮功的美好与祥和。副市长 Hembling 说，他练法轮功的短短几分钟什么也不想了，他感觉很好。告别时，法轮功学员赠送给每位嘉宾手工制作的精美莲花留作纪念。诺马克日报报道儿童节在显著位置刊登嘉宾巴伐利亚州财政部长 Ferrick、 诺马克市长 Sama 和副市长 Hamblinger 以及儿童节的主要赞助商学练法轮功功法。
2018年9月初，俄罗斯圣彼得堡市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由当地市政府在公园组织的学年开始的庆祝活动。展位离园内主要林荫道入口处不远，几乎所有游客都可以观看到法轮功的信息海报。学员们向大家展示5套功法动作，并表演舞蹈。一整天，学员们都在向游客们讲述法轮功真相。许多人说，谢谢你，知道这个很重要。
9月7日至9日，马来西亚吉隆坡古中城隆重举行健康展。 当地法轮功学员参与，并在展会主台上演示了五套功法，让许多民众了解到法轮功的美好和真相。
9月15日，美国密西根州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特洛伊国际日帐篷内的表演活动，在舞台上演示了五套功法，向观众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退休医生、担任本地美国多元文化委员会主席的沙基尔先生说，我喜欢法轮大法，我认为法轮功让人心理、身体、精神受益，这是大家可以练的最好功法。看他们在台上练功时，我感到非常平静，非常宁静。我认为法轮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这样的功法。
9月8日和9日，加拿大多伦多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多伦多椰菜镇节庆，在节日庆典活动中向游客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法轮功的真相。许多人了解真相后，表示想要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数十人登记要学法轮功。当唐先生路过法轮功展位时，特意停下来，他双手合十向学员鞠躬说，你们总是那样祥和，现在世界上的人 98% 以上都不清醒，但你们不同，你们在引领世界，就像今天所做的，我真诚地向你们致敬。
每年秋夏之际，比利时各地区举办文化节，民众在其中寻找自己喜欢的事物。比利时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前，民众学练法轮功的热情促成了一个新练功点的诞生。9月16日，圣尼格拉斯市新练功点一下子来了19位新学员。新学员帕梅拉和其他几位新学员兴致盎然，本来安排一周一次集体练功，他们感到不满足，询问能否增加每周集体练功的次数。这样，这个建立在市政公园的新练功点开启每周三和周日两次的集体练功活动。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310名法轮功学员8月份被非法抓捕。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8年8月份，中共警察绑架310名法轮功学员，骚扰1005人，14人被非法批捕，14人被强制送洗脑班，4人被迫离家出走，3人依法控告恶手江泽民被绑架，106人被非法抄家。8月份，中共法庭非法判刑58人，庭审47场，其中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23场。绑架最严重省份辽宁74人，山东51人，河北34人，吉林32人，黑龙江13人，四川13人，湖北12人。绑架最严重城市营口20人，长春19人，朝阳15人，烟台11人，大连10人，保定10人。据明慧网信息统计，8月份遭骚扰的法轮功学员1005人，分布于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尽管如此，很多警察在上门骚扰过程中的表现与以前不一样了。
警察觉醒。一，他们听后就悄悄走了。2018年8月3日晚5点，法轮功学员张亚云听到敲门声，问是谁？是公安局的吗？来的都是客，请进。一开门就听到咔嚓的一声照相快门声，张亚云立即抗议，停住，不许拍照，你们是在侵犯人权。接着就给公安警察讲真相，你们年轻人不知道法轮功吧？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已弘传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1998年前，人大委员长乔石等一批老干部经过调查得出结论说，法轮功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被几十个国家起诉，他们听后就悄悄地走了。二， 派出所警察说，练吧，练法轮功没事啊。明慧网2018年8月24日报道，河北省保定市黎县星星派出所警察到村民王大妥以前练过法轮功，王大妥家问，你还练法轮功吗？王大妥说，不练了，我这又打架又骂街的，不配练法轮功。来人说，练吧，练法轮功没事啊。警察的态度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山东招远市一个月内2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近来中共以所谓扫黑名义迫害善良百姓。据扫黑办通知，中央扫黑除恶第五督导组8月30日至9月29日进驻山东督导扫黑工作。扫黑除恶的对象理应是黑社会和危害社会的恶势力，例如欺行霸市、打架斗殴、赌博嫖娼、杀人抢劫、谋财害命的流氓、地痞、恶霸等。然而招远市尽人皆知的黑社会头目们都是逍遥法外。招远市防范办、公安局国保大队将镇压的矛头指向了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招远市防范办主任、国保大队队长以及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宋少昌、王玉成等人，在8月至9月间非法抓捕20多名法轮功学员。除有些学员因年龄大、身体弱，不适合关押放回以外，多数被非法刑拘，少数被行政拘留，很多学员家同时被抄、被勒索钱财。
河北南皮县防范办在泥关屯村集市耍闹剧。9月5日上午10点半左右，河北省南皮县防范办指挥南皮县反某教组织协会宣传部门及公安、派出所等人员，在报关屯镇泥关屯村集市上向民众恶意诋毁法轮功，持续半个小时。他们在村委会门口摆上污蔑法轮大法的展板，向过往赶集的村民散发污蔑法轮大法的邪恶材料，动用村里的喇叭广播。这种行为被过往村民嗤之以鼻，因为村民们知道法轮大法好，部分村民见此邪恶材料随手扔掉或是直接撕毁。听集上摆摊的说，和这群人一起的还有公安便衣，企图绑架异议人士。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共对好人的惧怕使老百姓更能理性地识破中共流氓本性。
准确查询各地派出所地址的方法。由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们害怕被曝光，近几年很多派出所搬迁后，新地址就不在网上公开了。我们在国内网上查到的都是几年前的地址。有法轮功学员在网上查完后就发给了明慧网，其实有些是错误的。要想确认正确的地址，最好的办法就是查地图。以北京地区为例，把旧地址输入后，地图上就会显示现在该地址上的单位名称。如果还是原来的派出所名称，那就是地址没变。如果不是，就把派出所名称输入进去，搜索后地图上就会显示出派出所的位置，根据周围单位就可以推算出其门牌号。如果旁边的单位是单号，那么它也是单号，如果是双号，它也跟着是双号。有了准确地址就发信了。
严正声明，本周33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校长敬佩法轮大法，公开赞扬大法弟子。大陆来稿，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我被免去高中校长职务，调到另一所学校工作。 到了新单位后，我不卑不亢，兢兢业业的工作，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久而久之，得到了全体教职员工的好评。单位一把手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自从我给他讲真相做三退后，对我非常尊敬。他说，他看过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真善人没有错。明白真相后，他顶着各种压力，在领导班子小会上，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从不传达上级布置的有关对法轮功的迫害指令，并且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公开赞扬我是品德高尚的人，是不争名不争利的人，是全校教职工应该学习的人。同年，我被评为市级师德先进个人。2012年，中共协党召开十八大前夕，一天，学校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我，说校长找我有事。我按时到了一把手的办公室，坐下来后，他开门见山地说，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上边安排这段时间让学校监控你。我平静地问，是哪个上级？他从锁着的抽屉里拿出了一张表给我看，我一看，是610发的包联责任书，上边有被包联人我的名字，包联事由法轮功，包联人是校长和办公室主任。我看完后，他又放抽屉里锁起来。他气愤地说，上边净搞些没用的，真是劳民伤财。接着他又庄重地说，我很敬佩法轮功，这么多年你还在坚持，我也很尊敬你，这么多年经历了那么多，做人坦坦荡荡，一身正气，法轮功真的了不起。然后他坚定地说，学校不会监控你的，老哥你注意安全就是了。听到这，我心存感激，发自内心的真诚地说了一句，谢谢你老弟。
河南基层干部明白真相。河南来稿。前几天与一个朋友在一块吃饭，谈起法轮功，他说，你说的我都相信，我一有什么难解的事儿，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真灵，次次应验。他给我举了好几个例子，脸上洋溢着喜悦。他接着又说，去年咱区开基层干部会议，区委书记讲到有些社区环境卫生脏乱差，还有闯红灯、不遵守交通规则等等时说，你看闯红灯的有一个是法轮功的没有，法轮功万人上访，结束时地上没有一片纸屑，没有一个垃圾袋，没有一个烟头，为什么法轮功能做到，我们就做不到？这说明基层干部都在明白真相，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是错误的，法轮功学员坚持真善忍是对的。
人心于因果，官员明大法真相，善待大法弟子。善恶有报是永恒的天理，所以近些年那些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高官们纷纷落马，各地参与迫害的大大小小的官员遭恶报的也很多。但是有一些官员他们很幸运，因为他们明白了大法的真相，善待大法弟子，幸运地得到了福报。一，县副书记的福报。某县一副书记主管政法委工作，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初期，他被谎言欺骗，伙同他人强迫一位女法轮功学员放弃了修炼。2004年10月，他的一个亲戚因修炼法轮功被绑架到县看守所。这位亲戚的家属托亲戚找到他帮忙。他说，你杀人放火，我都可以帮你解决，但是这是政治问题，不行。后来，这位练法轮功的亲戚给他写信，讲法轮功真相。他有所领悟，及时悬崖勒马，只是公安局长不要再劳教这位法轮功学员，让这个学员单位领回去教育。他的一个同学 也是法轮功学员，不断地给他讲述大法的美好和迫害的残酷。他终于明白了法轮功是真正的佛法，大法弟子是善良的，开始暗中保护学员。2008年奥运会期间，下级机关报上来一个劳教3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名单，他给压下来了。从此以后，他家里福报连连，自己高升到市政府就职，儿女双双考上名牌大学，毕业后分别在电视台和市政府就职，外孙女也调到税务局工作。他和老伴身体都非常好，老伴60多岁了还能自己开车，全家其乐融融。二，副县长逢凶化吉。某县一个副县长曾经在市委大院看到一个女学员穿着印有真善忍字样的背心，出于善良的本性，他说，嗯，真善忍是好。大法被迫害后，一个法轮功学员的儿子被单位无故辞退，其母亲到市政府讲真相，秘书阻拦不让进门，副县长看见后让他进去了，并仔细听取了学员的陈述和法轮功的真相，答应帮助他的儿子，并建议他先给县长写封信。不久，这位法轮功学员儿子的工作顺利恢复。前些年，中纪委查副县长的贪腐问题，他说，我一共收了2000多万，我退出来上交，结果上交后就啥事也没有了。这么大的事情改过后就能够逢凶化吉，这也是保护法轮功学员的福报啊。三，宗治办书记的善举。2009年被非法判刑的大法弟子 A 刑满出狱，他儿子开车去接他，当地宗治办主任等人也开车去接 A， 目的是想把 A 送进洗脑班继续迫害。 A 不配合他们的要求，就是给他们讲真相，这样僵持了一个多小时。这个宗治办主任经常和大法弟子打交道，或多或少明白一些真相，知道 A 是当地有名的好人，出于良心和对大法弟子的佩服，最后同意 A 坐儿子的车回家，只是让 A 回家后上镇政府报一声到。 A 也没去，这事就不了了之了。无论如何，这个主任还有善待大法弟子的一念，不久他被提升为书记。这几年不断的有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他也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此后他多次保护过大法弟子。2004年的一天， A 和十几位大法弟子在一位老年同修家学法，因老同修家大门没关，这位书记突然闯了进来。他本来是给老同修送 MP3 的，还拎着一兜水果。前些日子，老同修的 MP3 被抄走了，老同修去镇政府要，他答应过几天给送过来，没想到这个时候来了。他看这么多人，很惊讶地说，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聚会。此时同修们都很静，他站了一会儿说，这是我来了，要是公安局来，非得把你们抓起来不可。说完就往出走。出于礼貌， A 和另一位同修送他，他说，你们还敢送我？大门外车上还有人呢，赶紧回去吧。他怕别人看见这里有这么多同修。为了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 A 买了一台胶装机和一台电动切纸机，把机器放到上面提到的老同修家。由于运输途中不慎被人看见，可能给恶意举报了。这位书记来到同修家，直奔放机器的房间，一看满屋子摆的都是书页、书皮、装订好没切出来的书、切好已经装箱的书、机器等。他拿了几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就走了，走之前说，明天来拉机器。当天晚上， A 和其他同修把所有的东西都转移了，第三天这位书记才派人来，拿着录像机 翻箱倒柜，屋里屋外找遍了整个院落，也没发现一个纸片，就走了。真的很感谢这位书记，如果不是他故意给同修推延了时间，这个事追查下来可能会牵连很大。他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引火烧身丧命，河南新乡牧野国宝大队长钱林遭恶报。河南省新乡市公安局牧野分局国宝大队队长钱林在家里吸烟引起火灾，当时大声呼叫救人，人们无动于衷，医院抢救无效，钱林于2018年8月25日在新乡二院烧伤科死亡。钱林，男，汉族，约54岁，离异，有一子在外地，与其没有来往。十多年来，钱林积极追随中共恶党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并亲自参与指挥策划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独言从不放过一个法轮功学员，就是同院的法轮功学员他都不放过，亲自指挥绑架构陷迫害。2006年6月30日，牧野分局国宝大队钱林一伙人闯入法轮功学员叶慧明的家，非法抢走计算机、打印机等价值近万元，并将叶慧明劫持到拘留所非法关押15天，将叶慧明的丈夫徐发岭非法劳教一年六个月。2010年8月24日，徐发岭在新乡开往元阳公交车上讲真相时被人诬告遭绑架。新乡市公安局侦查支队队长樊建峰和牧野恶警钱林等对徐发岭在单位的住房进行抄家后，又去家里绑架徐发岭的妻子叶慧明，非法关押11天并罚款500元。在一次大量抓捕法轮功学员中，警车与大货车相撞，当场造成多个警察死亡，钱林自己造成残疾。钱林不知悔改，为了钱财迷失了心窍，遭到恶报，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法中修自己神迹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在得法前，在常人中是一个自信心很强、争强好胜的人，后来走入大法修炼，这个强烈的自我与咄咄逼人的个性在修炼中充分地表现出来，特别是和同修们的配合中，有时根本就不给人说话的机会，做事情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而自己并不觉察，这成为我修炼中一个极大的障碍。近期修炼中遇到的几次过关，与同修一同在法上切磋，用正念认识问题并实修自己，在这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一、写文章时去自我。一次，同修帮助我写一篇法会投稿文章，是去公检法司要人的经历。同修整理完让我再看看，刚看了题目，我心想这个题目不合适，草草看几段，一眼看到文章快结尾处写了一个让我敏感的日期，马上心里就不高兴了，说这个题目太大了，口气也大，这个日期不能写，语气完全不容置疑，不考虑同修的接受能力。同修说这是证实法的伟大，坚持说没问题的。看同修没有改写的意思，我无奈地说事情都是事实，你看着写吧。文章发表后，我愤愤不平地和其他同修说，这个同修写文章一个字都不让改，太自我了，没把这个事反过来查找自己。后来仔细想想，文章之所以能发表，说明同修写文章的水平是能达到标准的， 文章中表现的口气与心态，不正是我长期以来强烈的显示与高高在上的真实写照吗？再往深找，为什么要显示和高高在上？不就是觉得自己行吗？把自己摆高了，认为事情是自己做的，多强的自我和可怕的贪天之功啊！忘记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矛盾出现了，不能处处把事情看成是提高心性和去执着的好机会。当时根本想不到向内找，更谈不到无条件向内找了。执着于表面的对错，总是过一段时间才想起来找自己。师父说，可是未思未我的这种特性，这种东西是随着宇宙漫长的岁月中你们逐渐的被污染的。见美国东部法会讲法。我记得以前同修们交流的时候，两位闹矛盾的同修，其中一位在找自己时声泪俱下地说，为什么同修瞪我的一个眼神都记得清清楚楚，甚至时间地点都记得清清楚楚，总是在脑子里挥之不去，天天学师父的法，为什么就记不住呢？师父让咱们这样了吗？咱们这样师父高兴吗？就是里看到最高兴了。对此我印象很深，触动也很大。二，面对同修责难，去自我。一次在同修家，同修开始还是比较平和地说，你们做的那事都是乱法，让记得真相信也不符合法。他越说越激动，气得嘴唇哆嗦，脸也变形了。他又说，到你们家去从来看不到你学法，你永远不要到我家来了。这次我还真是稳稳地守住心性，由始至终笑呵呵地说话。我说，是吗？那以后我多学法，你什么时候觉得我合格了，我再过来好吗？他说，那你也不要过来了，短时期内都不要过来了。其实我在家里经常一天学几讲转法轮，这个同修很少到我家去，几个月也去不了一趟的。我等他慢慢平静了我才走，临走时我们目光相视而笑，没有任何芥蒂了。然而过一段时间，和其他同修提起此事，我却愤愤不平地诉说起来。同修走后，我向内找，为什么当时能忍住，现在又忍不住了呢？我分析自己的心理，当时并不心甘情愿，我是表现给其他同修看的。你看，这关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能行，能忍住。如果不是从法上真正放下自我的面子心，坦然过关，就会被假我欺骗，一不小心还会原形毕露。三，练功时去自我。丈夫是同修，多次提醒我练功动作快，我总是以师父讲法为自己开脱，说不要总盯着人家小事，怎么能一点不差呢？一次丈夫又说，你练功怎么总是比师父口令提前，等师父说完再动就不行吗？这次我想，是啊，为什么我总听不进去呢？什么东西阻挡我不正视自己的错误呢？师父要求缓慢圆，这些年为什么听不进去呢？还是执着自我啊。找到人心后下决心改正。随后的一天练动功，在练站桩两侧抱轮的时候，一下感到自己被强大的能量场包围着，被定住了，上半身空明敞亮，非常美妙殊胜，整整抱了一个小时才放下。如果继续还能坚持下去。过几天这个练功动作我又在这种状态中站了一个小时。现在我觉得只要时间允许，哪一个站桩动作站一个小时都没问题。从那以后每次练功能量场都很强大，手掌间带着丝丝的电流。四，去自我，展开眉头。我们周围的同修大家经常说，谁看到问题一定要互相提醒啊。一次同修对我说，你的心总是张着，应该沉下来，同时还做了个张开的手势。我想说的有道理，我要关上，自己静静地坐着，用手势关了几下，然后仔细向内找，确实发现我有一颗张罗事的心，好像什么事情没有我不行似的。大家也经常找我，也助长了什么事情都好打听打听，过问过问，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搞得自己非常忙，忙于做事情跑事情，有时眉头紧锁的。身边同修就善意地提醒我，别皱眉，注意说话语气。我很快就调整一下，但只是当时管用，一会儿就又像弹簧一样皱到一起去了。原来还是自我作祟，我像剥洋葱一样层层剥离，不断纯净自己。 一天上午在学法的时候，师父又一次让我体会到长时间强大的能量场包围着我，上半身完全是空的，特别是头顶非常美妙，无法用语言描述。我一动不动，确切地说应该是定住了，感到师父强大的能量加持。下午及晚上同样这样美妙，连续几天都是类似这个状态。同时我前额紧锁的眉头一下子开了，以前总觉得有一个盖子盖着似的，现在好像是个平板，想皱着眉头也皱不起来了。原来展开眉头是修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我注意到周围也有几个这样的同修，总是皱着眉头，我想我也应该把自己的体会分享给他们。五，去自我，突破一个层面。师父在讲法中说，如果每一层你能够看到这一层的面，而不是一个点，看到分子一层的面、原子一层的面、质子一层的面、原子核一层的面，你就看到了不同空间中存在的形式。任何物体，包括人身体，都是和宇宙空间的空间层次同时存在相通的。我们现代物理学研究物质的微粒，只研究一个微粒，把它剖析分裂，原子核分裂之后再研究它裂变之后的成分。如果有这样的仪器能够展开看它这一个层次中所有的原子成分或者是分子成分在这一层中整个的体现，要能够看到这个景象，你就突破了这个空间，看到另外空间存在的真相了。见转法轮。由于近期经常的向内找，实修自己，从各个角度把隐藏的自我及私心挖出来，并决心去掉它，就感觉突破了一个层面，人也变得神起来。前几天同修被邪恶迫害，非法开庭，我去法庭周围发正念，过程中整个人像被定住了一样，被强大的能量场包围着。我想这是近期精进实修，师父鼓励我。结语。师父讲法中说，其实你们还不知道这个思贯穿很高层次。过去的修炼人说，我在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想得到什么，我在修炼，我要成佛，我想要达到什么，其实都没有离开那个思。而我要你们能够做到的是真正纯正的无私的真正的正法正觉的圆满，才能达到永远不灭。所以我告诉你们，做任何事情你们首先要考虑别人。见瑞士法会讲法。在近期剜心透骨的去自我的过程中，每去到一点，慈悲的师父就让弟子体验一下超越常人的神圣状态。法中得知思贯穿很高层次，层层都有不同形式的自我及私心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唯有抓住它，不断精进实修，纯净自己，才能逐步达到师父和法对我的要求。回顾多年来随师正法走过的路，遇到的神迹数不胜数，人间的任何语言也难以表达弟子对师尊的感恩与敬仰、颂扬与祝愿，说不完的师恩伟大，道不尽的大法殊胜。叩拜师尊，谢谢同修。以上是我修炼的一点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结缘的文章，倔婆婆的好媳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16日。熟悉我婆婆的人都知道，婆婆脾气倔，不好惹。这一点从她吵架时常说的话就能体现出来。她说，我不怕你，就是头掉了，我用镜子拱也要拱赢你。但就是这样一个婆婆，她却走到哪里都说我好，是个难得的好媳妇。我心里明白，如果不修炼，我也做不到。现在我做到了，那也是大法师父教我那样做的。我在修大法前，每次受了婆婆的气，就争辩，争辩不过，就自己生闷气，心里堵得慌，很难受。家里也经常笼罩在压抑的气氛之中。因为婆婆发起脾气来时，真是口不择言，怎么重怎么说。 从来不考虑别人受不受得了，对谁都一样，对我也不例外。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平时吃住都在一起，遇到这种情况就更多一些。后来修炼了法轮大法，知道了要忍，不能与婆婆一般见识，更不能与婆婆对骂。因为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练功人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还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法理是这样的，但每次都是在被婆婆责骂了，心里委屈了，难受了，过后才想起来师父的这段法。怎么才能做得到修炼人的忍呢？我很苦恼。从法中我明白了，修炼人遇到矛盾要向内找，要修自己。在与婆婆发生矛盾之后，我就不吱声了，找自己是不是也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了。经过了一次次矛盾挣扎和一次次学法修心的过程，我明白了，我与婆婆之间肯定是有很深的恩怨渊源，说不定我以前也这样对待过她，责骂过她，这辈子她才这样对待我的。又或是师父利用她与我的恩怨设的关，用来给我提高的。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欠债要还，这是天理，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我还要感谢婆婆，感谢师父呢，更不能有怨恨之心了。想明白了这些，心胸仿佛豁然开朗，婆婆怎么说几乎都刺激不到我的心了。婆婆也感受到了我的变化，开始到处说我好了。去年婆婆生日那天，寿宴之后，我开车送婆婆的几个朋友回家，其中一个忍不住地问我，你婆婆刚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那样说你，你怎么不生气，还笑嘻嘻地去给她张罗？我一脸茫然，她怎么说我了？那朋友叹了口气说，算了，都不好意思说给你听了，但如果是我这样说我媳妇，她起码一个月不搭理我了，怪不得你婆婆老说你好。我一听心里动了一念，以我婆婆那张嘴，平日里也肯定对他们说了一些伤害他们的话。我是修炼人，我都是经过了多少次的修心过程才能放得下，她的朋友不是修炼人，可能他们的心里会难受，不如我顺便给他们解解心结吧。于是我就说，你们不知道，其实我婆婆的心地很好，只是她那脾气特别躁，急起来说话不会经脑子，比较伤人心，但也就是一阵子的事，她说完了也就完了，她不会真跟你计较，这我是知道的，所以我不会跟她计较她今天怎么说我，昨天怎么说我，我只需要听明白他想让我做什么，怎么做就行了。在这里我也想请你们大家，在他发脾气的时候多担待他一些，不要跟他计较。若见到他与别的朋友急时，还请你们帮忙劝劝他，跟那些朋友解释一下。若你们在他心情好时能帮我劝劝他，告诉他不要那样说话就更好了。你们是他的朋友，他会听你们的话的。那几个朋友听了都说，你说的真好，以后我们知道了也不会跟他计较，有机会也会劝劝他。自从那天以后不长时间，我发现婆婆脾气开始改了，说话的语气也变了。有一次她正在气急败坏地骂我说，你真蠢，你真蠢，骂到第二句，她望着我平和的脸，听见我柔和地问她，那该怎么做呢？他忽然醒悟了一样，脸一下子也舒展开了，低声说，算了，我来做吧。那一刻像有什么东西在我和婆婆之间一下子破碎了，我悟到我与婆婆之间的恩恩怨怨彻底化解了，是我的师父看到我对婆婆是真的没有了怨与恨，才把我们生生世世所积的恩怨化解了。 正如师父在《红银二解大劫》中说的，多少人间乱世，历经重重恩怨，心恶业大无望，大法尽解渊源。后来有一次，婆婆在我丈夫面前称赞我，还让丈夫好好珍惜我。我说，我原来没有这么好，现在是因为我修大法了，才变得这么好的。丈夫瞪了我一眼，想阻止我往下说，我就问婆婆，事实是这样的呀，婆婆，你说是不是？婆婆调皮地回答说，就是，瞪什么眼？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